圣修伯里说，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林肯说，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
我爱月亮床边故事。
晚安月亮床边故事，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不管多忙
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
晚安，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我是小青姐姐。这个星期狮子与我的故事要进入最后结局咯，今天是20集。我们会听到因为当地土著的抗议还有刻意的散布谣言，所以球衣他们呢不得不为狮子们找新家。不过说到搬家可是大工程，因为首先就要先找到够大的卡车来搬运这4只的狮子，而且卡车呢还要先改装一下，他们才能够方便上下，在运送过程中可以用餐跟休息。而虽然有了这样的一辆卡车，艾莎和她的小狮子们却很抗拒进去，甚至连靠近都不想。球衣他们该如何是好呢？一方面他的先生还要不断地寻找适合的新家的地点，而一方面球衣竟然也发现艾莎身上有越来越多的伤口，而且这些伤口不止没有好转，还一直发炎。艾莎生了病，伤口才会一直没有办法复原。我们继续来听球衣说这个故事。狮子与我20集，艾莎的伤口。我们要用来搬运狮子的大卡车在隔天抵达，为了在必要时把狮子关在里面，我还特别加装了一个活门。首先艾莎和小狮子们必须学会在卡车里用餐，要让他们上下方便，我们还建造了平台，并且把车子里里外外都刷干净。但是里头那种浓重的汽油味、土人的味道还是让他们裹足不前，连艾莎都不肯听我的哄骗进去。卡车放了6天，艾莎一家从来没到过那附近。有一次我好不容易把艾莎诱骗到了平台，我一进入卡车，她马上用身体挡住，不肯放我出来。我们僵持了好一会儿，她才回到帐篷前的吉普车顶上。我注意到艾莎的身上有被蛆虫咬伤的痕迹，伤口都已经红肿发炎。我想帮她治疗，但是只要轻轻一碰她就走开。第二天伤口也没有好转的样子，不过因为这种情形以前也发生过，都是艾莎自己填好的，所以我一点都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乔治到鲁道夫湖附近勘察已经有2个星期了，连甘普都赶去帮他忙。每次出现汽车的声音都让我很紧张，我都以为找到了新家，艾莎他们要搬走，那就表示快乐的日子要结束。而未来他们要打赢多少野狮子才能够为自己和孩子争到一块可以栖身的家园呢？有一天晚上，艾莎和小狮子们来营地过夜。隔天用完早餐之后，小狮子们玩得正起劲，艾莎若有所思地对着卡车发呆。没过多久，艾莎突然跳到车顶上坐下来。这10几天来，我一直想把她骗上车，没想到 他现在自己愿意上去了，我反而觉得有点伤感。我安抚他之后，发现他身上的虫伤已经增加到七个，我想帮他治疗，他还是不愿意，只是自己一直舔着。也许他有他的想法，再加上以前他曾经有15处的伤口这样的辉煌记录，所以我还是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一整个下午，艾莎都坐在卡车顶上看着我和他的孩子，一直到天黑后才到帐篷前的草地躺下。这和他以前的习惯不太一样。我们去看他，贾爸和郭巴紧紧靠着他，一点都不肯让我靠近。第二天清晨，艾莎带小师们离开。下午我到河边的书房去画画写生的时候，他们正在那里。艾莎亲切地欢迎我，连郭巴对我也非常友善。我想，我能够这样一直当他们家中的一份子吗？为了让他们回归自然，这种亲密的关系一定要停止。我和乔治一直陪着他们，主要是想保护他们不要受到盗猎者的伤害。如果他们真的搬到鲁道夫湖的附近，我们更不可能离开他们，也没办法让他们重回原野，这样所有的计划恐怕都得耽搁了。艾莎还是经常舔她的伤口，食欲似乎也不太好。一天晚上，我正看着她看得出神，郭巴突然跑来找我，要我陪他玩。他和哥哥贾巴不一样，他还不晓得陪我玩的时候要收好尖锐的爪子，所以我只能蹲在他的身边轻轻喊他的名字，希望他能明白我对他的爱并没有比较少。隔天，艾莎还是让我轻轻地拍他，不过只要碰到他的背或是伤口，他马上就会拒绝。他的鼻子又湿又冷，这是生病的象征，有两处伤口也化脓，血水不断地渗出。我只能暗自祈祷，等血水流干之后，脓包也会自动化解。艾莎接连几天没出现，我带着老鲁去她的窝附近找她。我发现他的呼吸沉重，连行动也变得相当迟缓吃力。贾巴一直跟在他身边，始终不让我去碰他的母亲。等郭巴和小艾莎出现之后，我们一同走回营地。一路上，艾莎显得相当不耐烦，也许是因为伤口的关系，只要小狮子碰到他，他立刻大怒，而且在短短的距离之内，他一连休息了好几次。回到营地之后，艾莎小心翼翼地躺在吉普车的顶上，不止最爱的骨髓不吃，连我碰她时，她也不耐烦地把头别开。乔治前往鲁道夫湖已经三个星期，要替艾莎他们搬家的日子已经到了，但是小狮子们连卡车都没有进去过，而艾莎又在这个时候生病，在不知道搬到什么地方和不知道怎么搬运的情况下，我们预定的计划可能要拖延好一阵子了。 在今天的故事中，我们听到艾莎生病了，伤口一直没有办法好，而且精神跟体力好像越来越差了，该怎么办呢？而且一方面，他们搬家的计划也出现了一些状况，不止搬家的新的地点还没找到，连这个大卡车呢，狮子们都不肯进去，那要怎么办呢？其实，在野生动物的保育过程当中，就是有这么多重重困难跟挑战，而且很多时候都是没有办法能够从以前人的经验来寻找可以学习的地方。像是裘伊和他的先生，他们也是第一次从野外接收饲养艾莎这样子的小狮子，也是第一次训练这样子长大的小狮子再重新的回到原野去，也是第一次发现艾莎在回到原野的过程中竟然能够在原野和野狮子受孕生下三只小狮子，也是第一次要从这三只小狮子跟他们的母亲艾莎开始一起互动。所以刚刚在故事中有一段呢，裘伊说了一段非常感人的话，他说其实很希望能够当艾莎这些狮子家族中的一员，可是真的这样是好的吗？为了让这些狮子能够回归自然，这种亲密的关系其实一定要停止。为什么呢？难道不能够就和裘伊和乔治永远这样子的保持亲密下去吗？不行的，因为如果野生动物对人类太亲近，他们失去了戒心，很容易就被盗猎者给盗猎，那就会失去生命了。所以刚刚在故事中，裘伊也说出了他的心声，如果乔治一直陪着他们这样子的话，那以后他们失去了对人类的戒心，盗猎者如果出现的时候，小狮子们没有戒心，很容易就会变成枪下亡魂。所以在野生动物的保育工作当中啊，有很多很多不为人知的辛酸和处境。借着狮子与我的故事，裘伊和乔治他们两个人这对夫妻哦，把很多这样子的一个点点滴滴辛酸过程记录下来，让很多人都能够知道说，原来在非洲的这块原野，这块草地上，有这么多人在为这些野生动物努力的进行的保护着呢。下一集的故事呢，我们就会来听到他们搬家的这个事情继续的进行着，但是艾莎的病况也一直起起伏伏不见好转。裘伊和先生分头进行着不同的事情，但是后来我们将会听到艾莎还是生病的太严重，所以死掉了。而死掉之后的三只小狮子该怎么办呢？明天晚上我们再继续来听狮子与我的故事咯。祝你有个好梦，晚安，拜拜。
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局补助制播。